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16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方济各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指出，采取使人自由的简朴生活方式。圣座和美国主教们，特朗普遇刺事件使民主受到伤害。教宗方济各诵念三中经后，为世界各地因冲突而受害的地区呼求加尔默罗山童真圣母的转导。新加坡期待教宗来访，社会变革进入对话。教宗方济各7月14号主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前，醒思了当天福音记述的耶稣派遣12宗徒出去传教的事迹。耶稣邀请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并嘱咐他们只带必需品。教宗提到两个词，共荣和简朴。他说，福音不是一个人单独宣讲的，不是的，作为一个团体要一起宣讲。要做到这一点，懂得保持简朴生活很重要。简朴意味着知道放弃多余的，知道与他人共享资源和能力。在多余的东西使我们成为奴隶时，简朴能使我们自由，但也要在思想和情感上保持简朴，好能有助于做比较和聆听，使我们的见证更加有效。教宗接着说，让我们想想在我们的家庭或团体中发生的事情。当我们满足于所拥有，即使是少许的必需品时，在天主的助佑下，我们能够前行，且能和睦共处，分享我们所拥有的。每个人都放弃一些东西，并且相互支持。教宗解释，这样的态度已经是在宣讲福音，因为这是在实际生活中体现了耶稣的讯息，这能使人更容易接受信仰和福音的新颖。相反的，如果每个人都看重自己所拥有的，个人主义和嫉妒胜过爱，这会带来悲伤。教宗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共荣和简朴对我们基督徒生活来说是重要的价值观。我们之间的共荣、和谐以及简朴是重要的价值观。对一个真正传教的教会的各个层面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价值观。最后，教宗向信众提出几个问题。他说，我们可以问问自己，我是否感觉到宣扬福音的乐趣？是否将与上主相遇所带来的喜乐和光明带到我生活的地方？我是否懂得培养简朴的生活风格，关心弟兄姐妹的需要？美国前任总统特朗普7月13号傍晚遇刺事件也引起圣座的不安。7月14号上午，圣座新闻室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这起暴力事件伤害了人及民主，造成痛苦和死亡。圣座与美国主教们一起为美国、为受害者、为该国的和平祈祷，绝不让使用暴力的理由得胜。美国教会也对刺杀特朗普事件发声。美国主教团主席布罗利奥总主教在一份声明中写道， 我与主教弟兄们同声谴责这起政治暴行，并为特朗普总统和被杀或受伤的人奉献我们的祈祷。我们也为我们的国家，为结束政治暴力祈祷，因为暴力绝非政治争端的解决之道。布罗利奥总主教今年六月在一篇讲话中表达过同样的思想。他说，美国能做得更好，不存在任何正当的理由来束诸于暴力，以解决政治问题。他呼吁以非暴力和其他有效的方式来面对不一致的意见，如对话、投票、和平抗议的方式。他表示，暴力只能造成无辜的受害者，危害秩序和民主制。教宗方济各7月14号主日诵念三中经后，问候来自意大利和其他国家来罗马的朝圣者，再次呼吁人们为世界各地因冲突而受害的地区祈祷。教宗首先问候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来自意大利和世界各地的朝圣者，然后向远在波兰琴斯托霍瓦黑圣母朝圣地的波兰信友致以问候。他们在当天的玛利亚电台大家庭年度朝圣日前去朝圣。7月14号主日也正值海洋主日。教宗说，让我们在海洋主日为海员和关心他们的人祈祷。最后，教宗提及7月16号的加尔莫罗山童真圣母瞻礼。教宗说，后天我们要庆祝加尔莫罗山童真圣母瞻礼。愿圣母安慰所有遭受战争恐怖折磨的人，使他们获得和平的恩典。我们不要忘记乌克兰、巴勒斯坦、以色列和缅甸所遭受的苦难。新加坡正在为迎接近40年来的首次教宗到访做准备。有关信仰与公共政策之间相互影响的对话也在紧锣密鼓地展开。教宗方济各9月11号至13号的访问不仅受到当地天主教团体，也受到社会各界广泛的热切期待，因而对该国一系列紧迫问题的讨论，诸如社会正义、家庭价值观和教育产生强烈影响。该国的国会议员、天主教信徒任子明因以将教宗价值观融入他的政治工作而知名。他强调了维护每个人尊严的重要性。任子明议员今日接受新加坡总教区英文公教报网的采访，他说，作为天主教徒，我们蒙召维护每个人的尊严，无论他们的生活状况、观点或性取向如何，因为我们都是按照天主的肖像而受造。提到教宗方济各在福音的喜乐和爱的喜乐宗座劝谕中阐明的教会立场，他表示，婚姻与人类性行为的神圣性是教宗维护传统天主教训导的一个领域，需要制定强化家庭、促进健康关系并为困难者提供支持的政策。谈到经济不平等的话题，这位天主教议员强调了教会优先选择穷人的使命，这是旨在促进一个更公平社会政策的基本原则。他指出，虽然新加坡的极度贫穷问题不像其他地方那么普遍，但贫富差距扩大仍是一个问题。他重申了教宗关于爱、正义和团结的愿景。随后，任子明议员指出，教宗方济各的牧灵指示向我们信友提出挑战，解决社会不公的问题，将基督置于我们的生活、团体和国家的中心，为边缘化群体发声，及促进对话与和解。身为天主教议员，任子明表示，他透过与各领域领导人的日常合作来应对社会挑战，以活出自己的信仰。最后，他表示，我希望作为一个充满活力、传播福音和传教使徒的教会， 我们在信仰的引领下，为所有人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和仁爱慈悲的世界做出贡献。教宗方济各将会看到一个带有巴布亚新几内亚风格和有着良好信仰生活实践的教会。他们是非常远古的民族，并拥有古老的传统。对他们来说，教宗的到来确认了他们作为教会，作为天主子民所走的道路。圣心传教会总会长阿尔瓦拉多神父以这些话向梵蒂冈媒体描述了巴布亚信徒对教宗方济各即将于九月到访的期盼。这位来自危地马拉的修会会士回忆，早在他们修会的会祖舍瓦利耶神父在世时，首批圣心传教士就被派往巴布亚新几内亚。从1881年开始，他们来到巴布亚新几内亚。很多世纪以前曾有过一些传教士，但非常少。可以说，他们是巴布亚新几内亚教会成长的先驱之一。同样的，这位传教士描述了这个国家的现实情况，将其形容为一个多元文化的世界。在这片土地上的教会，则是一个多彩、多语言、多民族的教会。他强调，巴布亚新几内亚被称为意想不到之地。它的确是一片拥有非常古老文化传统的土地，但生活节奏与西方非常不同。谈到教宗方济各九月的访问，总会长强调，这是一个拥有多种礼仪和舞蹈的教会，源自乡村、丛林、河流、捕鱼和狩猎的世界。这是该国人们的生活节奏，信仰也在这种节奏中散播开来。在一个省份拥有超过115名本地传教士，巴布亚地方教会有不同的修会。在这非常简单朴实的土地，同时却拥有丰富的文化与语言，只言片语实在无法形容这多元之美。在这方面，阿尔瓦拉多神父回忆起传教士在首次宣讲福音时遇到的困难。起初存在一些习俗，比如食人习俗，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那是初期最大的挑战之一。随后是卫生领域的挑战，当时疟疾和其他疾病肆虐，因为那些城市几乎与西方没有任何接触，还有交通的困难等。传教士起初完全不理解他们所处的世界，他们有自己的做法和方式。尽管如此，福音确实存在，天国的种子一直在那里，但由于一些传统和习俗，起初很难达成一致。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教会已经走过了一段很长的路，目前是一个存满生机的教会。同时，他也正面对其他新的挑战，例如气候变化、贫困和不人道的采矿活动。对教会来说，部落世界也是一个挑战，即如何尊重部落或氏族结构，如何在部落内部进行扶传，同时尊重并努力治愈现存的反价值观念。在部落和族群的世界中，有着显著不同的世界观，这对于同道协行的教会、教区和修会来说都是一个困难。然而，亦不乏喜悦与希望的理由。阿尔瓦拉多神父特别强调，随着福音的传播，巴布亚人中涌现出许多本土圣召。目前，巴布亚新几内亚首位征服博多路图罗特的丰盛程序也在进行中。我们也有培养本地圣召的修院，还有许多积极参与的平信徒。最后，圣心传教会总会长呼吁人们敞开心扉去了解其他现实情况。我们需要看一看世界的另一面，那里有正在受苦的人，有喜乐的人，他们有着值得大家学习的价值观。我们也可以与他们分享我们的价值观。基于此， 他发出为教宗即将进行的牧灵之旅祈祷的邀请，让我们多多祈祷，愿巴布亚新几内亚、印尼、东帝汶、新加坡的人们敞开心扉，期待着他。教宗方济各的到来是对他们作为地方教会、作为天主子民道路的一种确认。他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在世界的两端共同走在同道协行的道路上，这也将是一种恩典。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今天我们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独处第二部分。我们首先要了解独处的本质，然后探讨独处对人格成长的影响，最后探讨如何培养独处的能力。独处常被视为因为缺乏亲密关系不被理解，并缺乏支持时所产生的情绪，那是一种心态的孤独。独处从外表来看似乎就是孤独，因为孤独也是同样的缺乏亲密连接。事实上，独处却是更深的个人与自己连接交流的时间与空间。独处是一段个人与自己内心交流的过程，更加认识自己，接触自己。孤独通常是因环境、人际关系，或是因个人的性格而形成的情况。而独处也可以是被环境、人的因素、情况而缺乏连接。换言之，就是个人被置于独自一人的境况。但是，独处却是可以出于个人的选择，生活于独处情况中。有许多艺术家也会透过独处来更加认识自己，并运用艺术呈现自我。相信很多人也知道王维，他是唐朝诗人、画家，书画都非常有名，多才多艺，擅长各种诗体，尤以五言律诗和绝句著称。他的一首五言律诗《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白话文意思是，此时我独自一人坐在幽静的竹林里，一面拨弄着琴弦，一面高声吟唱。在这深密幽静的林里，我且弹且唱，悠游自在，没有别人知道。在一片祥和中，只有天上皎洁的明月静静地照着我。他选择独处，享受着与自己与大自然紧密连接，是何等的宁静、平安、自由。东晋时期的田园诗人陶渊明，他高风亮节，率性认真，固守穷困，不背心性，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辞去古彭泽令官职，回乡生活。他不为己心，不慕富贵，不弃亲情。他的真性情首先表现在对自己内心情感的不违背，能听从心灵的召唤。 唯有有能力选择独处的人，才能活得那么潇洒。相信很多人都听过南宋抗元人物和民族英雄文天祥与他的正气歌。他被敌人俘虏，拘禁于环境异常恶劣的狱中，独自一人，他被断绝与任何人的连接，试图使他屈服辩解。他被关的地方人多，拥挤杂乱，到处散发着腥臊汗臭，人气加上粪便、腐尸、死鼠，各种各样的恶臭一起散发，屋子里都是晦气，这么多的气味加在一起成了瘟疫，很少有人不染病的。文天祥虚弱的身子在这样坏的环境中生活已经两年了，却没有什么病。他想，这大概是因为有修养才会这样吧。然而，怎么知道这修养是什么呢？孟子说，我善于培养我心中的浩然之气，它有七种气，我有一种气，用我的一种气可以敌过那七种气，我担忧什么呢？况且博大刚正的是天地之间的凛然正气，因此他写成这首正气歌。文天祥独处在极恶劣，处于生死边缘时，他却体会到与天地共荣的境界。独处把人从人性层面提升到精神境界。以上的历史人物在他们的时期并没有对人的心理和行为的科学知识认知，然而他们却具体地生活出现代心理学的研究理论。他们的生活实在可说是为后人对生活与独处的楷模。独处对人有很多的好处，那么也会有负面的影响。独处的好处，第一个独处的好处是激发创造力。独处的时刻可以让我们练习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观看生活中发生的事物，也是灵感产生的最佳时机，能激发想象力，提高创造力，带来意想不到的创意灵感。第二个独处的好处，与自己交流，让我们学会与自己独处，让我们倾听内心的声音，面对真实的自己，对工作、生活和健康都能够带来好处。第三个独处的好处，释放压力。在现代生活忙碌、社交频繁的环境，适当安排独处时间是给自己倒空心灵、释放压力的好机会，暂时远离喧嚣与社群软件，让身心获得真正的休息、自我充电。独处的负面影响，第一个独处的坏处，不善表达。经历长时间的离群独处，可能会因为缺乏交流，导致表达能力逐渐下降，让我们变得不善表达，不懂得如何与人交往。第二个独处的坏处，能引起自卑感。长时间独处后，在处于人群中时，容易出现想躲避的心情。和自己相处时间过长后，也可能会因为发现自己更多的缺点，导致过于钻牛角尖，而引起自卑的心理状态。 第三个独处的坏处，可能出现心理疾病。在经历长期独处后，可能会产生排斥外界、不想和人群接触的状态，而累积过多的情绪压力，却找不到宣泄出口，就有可能出现社交倦怠、社交恐惧症等心理疾病。独处的能力并非与生俱来，这是一种后天的、可以经验、学习培养的能力。以下是一些可行的建议。练习，我们可以透过练习不害怕、不逃避独处的心理，帮助我们勇敢地跨出第一步，为自己制造独处的机会，远离会让我们分心的事物。练习专注于当下，好好跟自己对话。当要与很多人一起做事情时，尝试让自己在独自执行的过程中感受乐趣。独处是一段独自思考的过程，借此学习独处，享受独处，让我们审视自己，进而完善与提升自己，成为内心充实且坚强的人，蜕变成更好的自己。独处却是一个事实状态，但事实发现却是一个属灵状态，帮助我们逾越孤寂，并将独处中看似无所事事的时间用来发掘更多的可能性，编写更多的恩典故事。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独处第二部分。我们首先更深入地了解了独处的本质，然后探讨了独处对人格成长的影响，最后探讨了如何培养独处的能力的建议。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独处第三部分。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